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要去哪里寻求智慧呢？让我们打开箴言，带您进入智慧的学校，以窥见从上头来的智慧，好叫我们与神与他人的关系都活出合宜与美好。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由夏乐老师所主讲的箴言。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我是夏乐老师，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考察箴言。上一回呢，我们提到了箴言的第一部文集，就是一章的一节到九章的十八节。那我们说，在箴言的第一部文集的艺术特质来看的话，创作的哲士是拥有杰出的一些文学技巧来写这部文集的。我们也说到了箴言的第一部文集呈现的一个对称的形式，从题词概括了这本文集跟整本箴言的序言，还有十则的训诲，以及四篇智慧女士的教导诗歌而组成的。那我们也提到了十则的训诲在前面的七章，而四篇智慧女士的诗歌体则策略性的安排在文集的开始跟结尾。那在结尾的地方呢，其实就是箴言的31章的10到31节。那这一段结论呢，确实是关于才德的妇人或贤惠的妻子的精致诗歌。这首诗歌呢，被比名为女性的智慧的化身，透过这位智慧女性的训诲来教导道德的生活，教导丰富的洞察力，以及教导整全的生命。结果呢，这一篇的论理很像智慧女子的巅峰之作，精细地整合了论述智慧的主题，也替整本箴言提供了一段令人赞叹的对称的结语。前面九章的诗歌体的文学功能是在强调智慧在创造的起源，在维系并且提升宇宙、社会和人类的生活，也在指引热心追求智慧的人以及更广大的社群可以得至呢生命整全的一个道德行为跟熟练的语言，也在避免跟威胁生命各种形式表现出来的愚昧邪恶行为。所以这九章扮演着前面几个层面核心的一个要角，特别是呢用女子来比拟智慧的这个部分。智慧女子具体呈现作为上帝对人类生活的训诲的一种智慧传统，这个智慧女子正好跟愚昧的女子互相对照。愚昧的女子不仅象征着让人误入歧途导致毁灭的邪恶轻佻的愚昧人生，同时也象征着异国的女子对他们的文化的诱惑和妓女对大家庭的威胁。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箴言一到九章，它其实有一个所谓的三明治的结构图，在学术上我们称它为 ABA 结构图。箴言的一到九章呢，前面的 A 跟后面的 A plan 是刚好都是两个抉择，前面的 A 是两条道路，一章的一到十九节，后面的 A plan 是两个妇人，是九章的一到十八节。正如这一张 ABA 结构图，我们可以看到，往内缩的话 ，B 是智慧的女子，而 B plan 是智慧的女神，一个位于一章的二十到三十三节，一个位于八章的一到三十六节。而再往内缩一点是 C 跟 C plan，C 是远离淫妇 ，C plan 是逃离外女，其实意思是一样的。远离淫妇位于二章的一到二十二节，逃离外女位于五章的一节到七章的二十七节。而内缩到最核心的部分就是 D 跟 D plan， 两个也是差不多的意思。 D 是正路遵行圣言， D plan 是直路谨守家训。正路的部分呢，位于三章的一到三十五节，而直路的部分位于四章的一到二十七节。好， 这就构成了一个箴言一到九章的所谓的 ABA 结构图，三明治的结构图。在讲完这个小小的结构图之后，相信听众朋友对整个一到九章稍微有点概念了，对它的结构也比较有了然于心了。接下来我们进入经文的一个探讨。我们来看箴言的一章一节。一章一节说到以色列王大卫儿子所罗门的箴言。这么短短的一句话告诉我们什么信息呢？我们说第一部的文集跟整本箴言的题词就是这一句短短的经文，以色列王大卫儿子所罗门的箴言。那这个箴言呢，跟他的第一部文集和所罗门的关联，是根据把这个所罗门描述成最明智的君王，还有描述成智慧经典的作者，以及描述成哲士的赞助者的长久的一个传统。有关呢所罗门智慧的王室传统，他的最早期的资料可能反映了从士师的时期原本那些受宗教规范的秩序，一直到以色列君主制度兴起的变迁所唤起来的那些崭新的精神。在第一节的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有箴言这两个字，所以我们需要知道箴言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当然从第一节经文到后面的经文有提到箴言的，我们都会稍微说明一下。箴言其实它放在开头，中文圣经是放在句子尾巴，但是原文似乎是放在开头的这个位置。它是一个名词，希伯来文叫做 Mishle。它这个箴言呢，作为这本书的书名，不论是在希伯来文圣经、英文圣经或者是中文圣经都是这样的。那这个希伯来文它的单数是 Mashal， 基本的意义是什么呢？箴言的基本意义就是比较，但是它可以从这个比较的基本意义呢转变成代表任何一种贤责的意见，或者是从格言或意见到奖章的意思，甚至可以从俏皮话到教义的启示，我们都说它可以是箴言的意义。第一节说出了以色列王大卫儿子所罗门的箴言，但我们都知道整本箴言它不是由一个人写的，它不是一本有起笔、引言、主题和结论的作品，它也不是一篇论文，而是一本所谓的集言，英文叫做 collection。 它是指民间智慧的累积，这里称之为所罗门的箴言，可能基于所罗门在以色列人当中他是一位大有智慧的国王，于是就把这些智慧的精髓归给了所罗门。不过我们不要因着箴言这一个词就以为它只是一套的道德格言，其实它是谈论到什么才是引导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得到最好的结果的。如果把第一节经文翻得白话一点，好像依然也是以色列王大卫儿子所罗门的箴言。接下来我们看一章的二节，一章的二节提到要使人晓得智慧和训诲，分辨通达的言语。这第二节的前半行提到了智慧这个字，希伯来文叫做 Chokhmah， 以及和训诲这个字叫 Mushar。 训诲这个字其实可以翻译成教导的意思。那这第二节前半行提到的这个智慧跟训诲呢，跟第七节的后半行是对称的，因此呢为了整卷书的一个序言提供了一个具有文学的衔接性，而且在主题上极为重要的思想跟意义。第二节经文强调呢，哲士认为人们如果愿意领受第一部的文集，更确切的来讲整本箴言的教诲的话，将会养成智慧的美德跟技巧，发展出他们在人类品格中的一个具体表现，以及借着严格的训诲在日常生活当中的实践。凡是研习智慧的人都将会精通智慧， 而且在论述跟生活中活用这个智慧。只有那些愚昧的人才会轻视智慧，因而拒绝借着有纪律的学习跟反省的默想来获得智慧。这里刚刚提到的第七节呢，第七节宣告的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不仅仅是第一部选集的重要内容，也是整本箴言蕴含的思想。第二节前半行以陈述这一部文集跟整本箴言的一个写作目的作为开始，这里的写作目的就是让人认识智慧跟训诲。智慧等同于许多的事物，概括的来讲，我们可以说智慧跟下面几项都有关系。跟什么有关系呢？跟以色列跟犹太哲士提出的学习传统有关系，跟人类传承透过理性反省跟经验考证所获得的理解的知识有关系，跟这一些传统传承的教导过程有关系，跟阐述世界的秩序跟美的想象力有关系，也跟在社会上缔造正义跟秩序有关系，跟借着智慧的美德来形塑人的品格，以及跟信靠以公义创造而且维护世界，并且呼召智者在他们的社群以及个人的生活中实践这样的公义都有关系。这里的训诲包含了对智慧的严格学习跟省思，在人类性格以及受智慧伦理熏陶的谨慎道德行为上，都具体呈现了智慧的美德跟特质。那第二节的后半行呢，提到了箴言一到九章以及整本箴言论述学习智慧的第二个目的。第二个目的呢，是要增进聪明才智跟能力，好了解哲士所教导的话语或者是格言，以便从中去洞悉上帝的特性跟作为，明白上帝如何运作世事，如何影响人类社会发挥恰当跟公平的功能。那这样的洞察的获得，是借着敏锐的观察力，透过理性的一个应用，以及祖先的传统做比较，还有就是查验经验肯定的事物所做的批判性的分析。第二节的经文翻译实际上已经蛮白话了，就是要使人晓得智慧和训诲，明白通达的言语。再来我们进入一章的三节，我们看到一章的三节说，使人处事领受智慧、仁义、公平、正直的训诲。这边呢，是指写作对象需要领受惩戒性的训诲。这边提到经文里头有领受两个字，其实本意是用手去拿、抓或者是握的意思，或者是带走某一个东西，或者是肯定或赞赏的接受某物，叫做领受。而这边的训诲呢，是指能够产生谨慎的行为的这种教导，也就是智慧的行为跟良好的见识。而这一节呢，实际上是由学生的视角来看待书卷的一个目的。我们说序言当中有清楚表达的第三个目的，就是第三节的这个经文，它不仅是指出智慧的学生应有的一般的美德跟能力，也更明确地指出某一些哲士在波斯时期担当的司法任务。一些贤哲们，他们如果受过正式的教育之后，就会从事宗教跟世俗的法律职务，在圣殿和地方政府的司法机关担任法官跟法学家。那这些司法人员呢，在传授智慧的学校追求训诲，也就是研习的过程，使他们明白在论述、辩论、做决定的时候，怎样的谨慎斟酌。这个字是 hashkel， 它其实在其他的翻译版本可以翻成处事领受智慧，还有怎样的体现公义 tzedek， 怎样的体现公平，希伯来文是 mishpat， 以及怎样的体现正直。在希伯来文是 Masharim。 这里的谨慎斟酌是统治者跟法官精通的一个技巧，他们必须仔细的详查每个案件，有时候其实是很复杂的案子，并且在最后做出恰当公正的判决。而这边的公义，它是指一种社会的秩序，具体呈现在法律的制定以及领导者的治理跟判决上。这边的公平呢，则是跟促进天地万物还有人类社群的生命以及福乐安康的言行表述有关系，也跟为了法庭审理的案件提供判决的争端和正确判断的规范的个别法律条文有关系，当然也跟审理法律案件有关系，甚至也跟在法官面前的诉讼程序、提出诉讼的案件、判决本身都有关系。这就是所谓的公平。而公平这个字 Masharim 实际上是法官在管理司法时必须拥有的公平或正直的一个特质。这是我们所说明的一章的三节，使人领受明智的训诲，就是公义、公平和正直。
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为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欢迎继续收听夏乐老师所主讲的箴言。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我是夏乐老师，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考察箴言。接下来我们看一章的四节，一章四节的经文说，使愚人灵明，使少年人有知识和谋略。这一节呢，是由教师的视角来看待书卷的一个目的。这一节的经文有一个使字，使愚人灵明的这个使就是给的意思。那教师的第一个提名的对象是愚昧人，他们最需要的就是灵明或者是灵巧。这边提到的少年人，也就是年轻人，是指做长者之前的任何阶段都有可能，也适用于那些缺乏经验的人，或者是指即将成年的人。我们说即将成年的人是指那二，就是20岁以前的这些人。这一部文集呢，跟整本的箴言的第四个目的是教导愚昧人和无知的人。第四节说到，他们要学习三件事，就是精明，也可以翻成灵明，知识和谋略。精明或灵明呢的美德，可以使人做出合理又明智的决定，明智审慎的发言，并且采取妥当的行动。因为在发言跟行动之前，已经理性而审慎的评估情势跟手边的资讯了。那和精明相反的就是天真跟轻率。天真会让人成为容易被欺骗跟被诱惑的目标，轻率则会导致做出冲促、情绪化、不谨慎的决定跟愚蠢的行为。这里的知识呢，是智慧的常见同义词。就某一种意义来说，知识在智慧文学里是关于合宜跟合乎伦理的人类行为的道德德性、上帝的特性跟作为，以及呢，凭着观察跟经验的考证来确立的世界、社会、人类的资讯。就另外一层意义来讲，知识也可以指老练的识别能力，跟敏锐了解情况来做出恰当的行动跟发表明智的言论。这边可以参照13章的16节、15章的2、7、14节。愚昧人呢，跟少年人学习智慧能够获得的第三项美德是谋略，希伯来文是 Matzima。 这项美德代表有能力熟练的去运用判断力来辨别、认识、断定手上的证据跟面临的处境。那这种判断力的美德，让哲士晓得 何时以及跟怎样正直的发言行动才能够对个人以及更广大的社群有帮助。所以第四节如果白话一点讲，就是给愚昧的人有灵巧，给年轻人有知识跟谋略。接下来我们看一章的五节，使智慧人听见，增长学问，使聪明人得着智谋。这里的写作对象范围另一边的是智慧人，我们称他为 Hakam。 而让他们听到的这个听到或听见这个字，在希伯来文里头是叫做 Shama。 这个 Shama 的范围呢，跟英文的 hearing 的范围一样的广泛。这里的聪明人是指拥有见识的人，包括了理解通达话语的能力，或者他们有把握通达话语的一个潜在能力。如同先前所言，这些受邀来学习智慧的人当中，有一些是心智成熟的贤则，就是指一章五节的这些人。这里的增长有 Yosef 这个字，学问呢是 Leka。这里的学问 Leka 其实第三节是翻译成接受，就是掌握教师希望传达的知识，而在这个字在不同经节可能意思就不同。第五节呢是箴言一到九章以及整本箴言的第五个写作目的，它的意思就是指较年长的哲士能够借着深入探讨自己对智慧的了解，有机会聆听训诲，并且把这些训诲增添到传统当中，也就是他们可以自行创作经得起时间考验和其他贤者检验，可能被纳入逐渐扩充的传统里的那些格言、教导或诗文。持续研习第一部选集以及整本箴言所提出的智慧教导，哲士们呢也能够获得忠告，这个是非常有价值的知识跟见解，可以使一个人缜密的拟定深思熟虑的行动计划，以便为个人和国家取得圆满的成果。那当然这计划可能攸关了战争、城市规划、外交事务，或者是其他许多需要出自清明审慎和广博见识的心智、知识以及技能的必要活动。这就是第五节，白话一点其实就是使智慧人听见，也能增长学问，聪明人得着智谋。接下来我们看一章的六节，使人明白箴言和譬喻，懂得智慧人的言辞和谜语。这一节呢指的是智慧的一个表达。这一节经文提到明白两个字，明白的一个重复呢强调了理解字句含义以进入真理的一个必要性，而且再次暗指这个技巧是通过学习操练而得到的。而这一节经文里头提到的箴言，我们在这边再讲一次的话， Masha 这个字箴言包括了格言、训诲诗、智慧的诗篇和比喻。那种类繁多的格言当中又有谚语、比方、祈福、论更美好事物的格言，以及数字格言，还有论令人厌恶的事物的格言。而第六节这里讲的谜语，希伯来文叫 Melisha。 这个谜语这个字有论证或盘算的意思，但是它其实很难加以定义，因为这个字很少出现在旧约圣经当中。有使用过这个 Melisha 谜语这个字的只有哈巴谷书的二章六节。虽然后来哲士们使用的希伯来文指出这个字可以意味着论证，也就是提出有见识而且具有说服力立场的能力，或者是意指隐喻的诠释。凡是研习智慧的人也将学会明白以及运用文籍跟谜语这两种文体。哲士著作的不同文籍以智慧人或某一个特定哲士的言辞或者是格言作为命名，传道书就是其中一个例子。文籍的特色 是反复出现的共同主题跟文学词句跟意象，而且以分节反复出现的主题、意象、字汇和各种对句法精巧的去安排，提供了一本以智慧文体呈现的教学醒思用的现成手册。虽然谜语曾经是哲士创造运用的文体，智慧文学本身却没有把这样的内容保存下来。谜语是为了使读者甚至最聪明的贤则困惑，在考验机智的过程当中，让听众困窘不已的智则证实这一个人被考验的人是最聪明的，而解开难解谜题的哲士则证明这一个人他配得过同行们的高度敬意。可以参阅《列王纪上》10:1-3。这里的谜语有各种的用意，包括了愚信的、打赌的、赢得尊荣和地位的，甚至可能是攸关生死的严肃竞赛。唯一保存在圣经当中的谜语，是参孙的故事里面提出的谜语跟解答，可以参照《士师记》的14:12-18。所以1-6节，如果白话一点，就是指明白箴言跟譬喻，懂得智慧人的言辞和谜语。接下来我们看1:7，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这一节经文非常的重要，研习智慧的第七个也是最后的一个目的，就是这一节经文在于培养并且深化宗教上的敬虔。箴言里头所谓的敬畏耶和华，或者是宗教上的崇敬虔诚，并不是像传道书后来所说的对拥有全能但纯属未知甚至是捉摸不定的神明的假设而引起的那种恐惧。箴言的敬畏耶和华实际上是指告白上帝作为生命的创造者跟维护者，以及所有智慧的渊源的信徒的一种立场。这种对耶和华的敬畏被称之为知识的开端。开端这个字在希伯来文称为 Reshit， 可以意指智慧的开端或者是最佳的内涵，或许也暗示同时包含了开端跟最佳内涵这两个意义在内。以希伯来文 Reshit 开端的第一个意义来讲，他指出借着有纪律的研习来追求智慧的整体计划，是以宗教的虔诚崇敬作为基础的。因此以智慧的丰盛为终身追寻的目标而来研习智慧或追求增长知识跟技巧的人，一定要有宗教的确信跟崇敬。这种敬虔承认智慧的真实源头是上帝，唯有透过这样的认知才能够真正获得智慧。就 Reshit 第二个意义来说，最佳内涵它意味着研习或深入探讨智慧的时候，最重要以及最有价值的发现就是遵从智慧的真实源头，也就是万物的创造者跟维护者。我们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我是夏乐老师，愿耶和华赐您智慧、知识和聪明。我们下回再一起继续考察箴言。
我要专心仰赖你，不依靠自己的聪明，在所行的事都